美国总统罗斯福不愧是40年代著名的杰出的军事家和政治家，这个人呢，胜而不骄，败而不馁，善于总结经验教训。他经常在想，美国人民投了我一票，把我推上总统的位置，我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当家人，在生死存亡的关头，要不得半点麻痹和马虎，要抓紧时间对美国人民负责，对祖国负责。你瞧，这样的总统当家人真是难能可贵啊。说你怎么一个劲儿赞扬的美国总统啊？并非如此，您呐别错误理解我这话的意思。不管他是哪国人，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德国的，只要他说的对，做的对，我们就应该虚心向他学习，这个没有错吧。那么罗斯福请这些要员们到香格里拉别墅，表面上是度假，实质在总结军国大事啊。后来大家各抒己见，罗斯福认真地做了笔录，总结了一次中途岛为什么我们能获胜，日本鬼子为什么能打败仗。大致的意思是这样总结的， A 方就指的是美国， B 方指的是日本。 A 方为什么能取胜，第一方面，美国方面提前破译了日军情报，就是咱说过的 AFM，AF 就是破译了，发现日军的攻击目标，随即做出战略反应，是胜利的主要原因所在。第二，胜利应当归功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陆军总参谋长乔治·马歇尔上将和欧内斯特·金海军上将，是他们经过多方位的分析和探讨，发现日军重复使用几乎完全出于一个模式的战术，致使美国太平洋舰队做出相应的部署和行动。第三，尼米兹将军在三倍于自己的强敌面前是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发挥了果断、勇敢、临机应变的指挥天才，他还能至始至终不论攻击或者是防御，都做到了最大限度地集中海空力量，战胜分散之敌，除各种战型的活动能量和火力发挥而外，空军不失战机有效出击，尤胜敌人一筹，以不足300架飞机压倒日军的700余架，可谓美国战史上所罕见。前不久因美军官兵连遭失败而义愤填膺，决心血抽珍珠港，勇猛作战，宁死不屈，胜利应当归功于英勇作战的美国士兵，连接本土作战，燃料充足，寄养丰盈，所以我们才取得了胜利，等等等。接下来再说 B 方，也就指日本人说的，日军之所以中途岛战败，首先是因为他们触怒了主宰寰宇的至高无上的上帝，再则日军采用18世纪古典武士道战法，自恃果敢，长驱直入，勇则有余，谋则不足。第三，山本56将军不是把联合舰队编成一支空前庞大的机动部队，而是采取了分兵齐进，结果致使各个分舰队变成薄弱的环节，既不能强攻又不能坚守。第三，过分相信炮舰万能，认为航空母舰是取得决胜的唯一因素，因而忽视了严密隐蔽，致使航空母舰处于挨打的状态。第四，倘若日军机动的部署兵力，能聚能分，山本56将军完全可以取得所谓赫赫战果，比如旗舰的主力舰队能与南云忠一、阿部弘毅和山口多文等相互配合，共同行动，由山本大将的战列舰 掩护航空母舰，这次海战很可能会是另一种结局。第四，山本五十六将军没有认识到，空中战争是一种消耗战，十架缺乏燃料，技能高超的战斗机不如一架燃料充足、技能拙劣的侦察机。老子天下第一、狂妄自大、盲目轻敌是他们致败的主要原因，等等等。罗斯福啊，把这份材料一直是视为珍宝啊，收藏在一个特别的保险箱里，史料竟然成了军事机密，实在是前所未有。因为什么呢？因为中京的好战者们只热衷于豪言壮语，从来无异于对战败的原因做深入的追忆和痛苦的反思，所以罗斯福将此看成稀世的瑰宝啊，无论如何不能叫日本人知道胜败的奥秘，这也是自古兵家之一计啊。罗斯福啊，就记住一句话，圣经里有一句名言，天国里的奥秘只能我们知道，而不能叫魔鬼知道。您说他这心细不细啊？啊，他在搞军事、搞政治、搞外交的时候，他的思路相当敏捷，可是他也有不足之处，那就是对待家庭和个人的生活上，他却常常疏忽大意，可以说是麻木不仁。是的，当一个人沉湎于他的事业而达到锲而不舍的状态时，他对事业以外的一些事情往往是反应迟钝，甚至一无所知。咱举个例子，罗斯福当上了总统，一共是三任，那么总统的年薪挣多少钱呢？他到死他不清楚。咱给揭个秘，实质上他每一年的年薪是85000美元，他一直不知道。说这个收入是高还是低呢？在美国那些收入的佼佼者面前，简直是天壤之别呀。当时文艺舞台上最活跃的大笑星卓别林和好莱坞那些红得发紫的影星，每一年的收入是几千万美元啊。那么搞房地产的、搞金融的、搞股票的，他们的收入简直高的更没得说了。其实罗斯福这收入只能跟当时坐办公室的一个小编辑相比美，但是罗斯福根本就不计较这些。一个人为了事业有锲而不舍的精神，收入多寡又算得了什么问题呢？当然了，作为总统有特殊条件，哎，有许多的地方都有特殊优惠，用不着他花钱。哎，咱再举个例子，他这四个儿子詹姆斯、埃利奥特、小富兰克林和小约翰，战争一打响，他把四个儿子都送到前线去了。那么到前线之后，是生是死，受伤没有，打得如何，情况怎样，身体如何，作为父亲他从来没有亲自打电话问过。哎呀，你说这个当爹的是不是有些失职啊？其实呢，你得原谅罗斯福啊，他那心里头全是祖国，想的是公，而没有任何的私心啊。要说一点一点也没有嘛，哎，现在多少有点的。他突然发现夫人多少日子没来信儿了，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离开了白宫，一直不停地奔走于非洲、欧洲、亚洲之间。他现在什么样呢？为什么没来信呢？罗斯福忽然想到这个问题了。这天他在白宫正听着收音机，哎，办公室的门一开，他抬头一看，想什么来什么，第一夫人埃莉诺风尘仆仆背着背包从外边进来了。富兰克林，你好吗？哎呦，我的女将军，你回来了。我回来了。你怎么事先连个招呼都没打，突然而至？夫人说了，这是军事秘密。哦，了不起的军事秘密。这一说，你成了女军事家了。第一夫人一笑，赶紧把背包放下了。 理了理头发，拉把椅子坐到罗斯福的对面。罗斯福握着他的手，我亲爱的埃莉诺，你身体如何？
嗯，
你看我怎样？看上去神采奕奕，很好很好，但愿上帝保佑你。富兰克林，我告诉你一件事，你把日本鬼子打退了，中途岛大捷在欧洲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啊！你猜许多人都说你是什么？
说我是什么？
他们打着你的肖像，说你是当今的华盛顿。罗斯福一晃头，不不，那是上帝的恩赐。哎，夫人打了个哀声啊！其实上帝也不完全是那么仁慈的。听说在中途岛，我们也死了不少的人。夫人，战争能不死人吗？我们绝不能等着坐而待毙，也不能等着日本人的刺刀指到我们的咽喉上，你说是吗？哎，但愿这噩梦早日能苏醒啊！也不知道这个仗还要打多长的时间。
是啊，我们都期盼着有一天能拨云见日啊！
埃莉诺夫人说着，忽然想起件事，把背包打开，从里边抽出一封信来。该，这是丘吉尔首相给你的亲笔信。
哦，是吧？我的老朋友居然给我写信了。
罗斯福非常高兴，赶紧把信展开仔细观瞧。咱们呢，为了您听得明白，就用丘吉尔的声音把这封信呢读一读。这封信大致的意思是说，我亲爱的朋友，敬佩的总统阁下，你好。欣喜你中途岛一战获胜，整个欧洲战场无不受到激励和鼓舞。作为美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卓越的而坚强的统帅，你那无穷的智慧和宏博的远见赢得了全世界人民，特别是英国人、朝野上下的尊敬和钦佩。我温斯顿·丘吉尔以英国一个骑兵少尉的名义，向您，我尊敬的总统阁下，表示由衷的感谢，感谢。我的亲爱的老朋友，在你和美国人民的鼎力协助下，我们的军队装备已臻于完善，在飞机、大炮和潜艇方面，您满足了我们的要求。当前，我们英国军队手里缺的是来福枪，希望您多多支援。越多越好，因为盟军很快就将在北非登陆，势必将有一场震惊世界的你死我活的白刃冲锋。你知道，任何士兵都不能扛着大炮去冲锋陷阵，看在上帝的份上，请火速发给我们步枪吧。美利坚自由女神的化身，您矢志不渝和无私献身于我们共同的事业，使我深感荣幸，并奋发向前。考虑到战后我们共同的事业和前途，实在愧对，我在这里与尊夫人罗斯福·埃莉诺进行了一场毫不调和的政变。在历史没有证实之前，我依然坚持我自己的观点。我与尊夫人的第二轮辩论可能不久后在你的白宫里进行，如果你能欣然参加，我深感荣幸之至。落款是永远忠实你的温斯顿·丘吉尔年月日。罗斯福看罢这封信是非常非常高兴，抬起头来问，亲爱的，你跟丘吉尔辩论了？
对，
我们俩吵翻了天，互不相让，打了个平手。
哦，
这是没有硝烟的战场啊。丘吉尔说要在白宫里举行第二轮辩论，我很高兴参加。富兰克林，我多希望你参加呀！你是没在场，也不知道我跟丘吉尔辩论的声音有多么高，把室外的人都给惊呆了。
哦，有那么激烈？
怎么回事？辩论什么呢？因为埃莉诺夫人去拜会丘吉尔，丘吉尔开军事会议没在家，他见着首相的第一夫人，两个人处得挺好。 之后不久，在前线指挥部，他见着个丘吉尔。这俩人啊，出来不见面，见着面就争论，吵得脸红脖子粗，各执己见啊。他们都是政治家，都是演说家。那丘吉尔主张什么呢？说将来把德国把日本给打趴下之后，美国和英国应当联起手来共同对付下一个目标。埃利诺就问，对付谁？斯大林。要对付斯大林领导的共产党。关于这一点，埃利诺不同意。埃利诺认为，现在苏联红军也好，作为统帅的斯大林也好，是我们的盟友，我们浴血奋战，那么把德国鬼子和日本鬼子消灭之后，为什么翻过头来我们两家联手对付斯大林呢？我认为不妥。但是丘吉尔固执己见，为此两人发生着争论，乃至把房盖简直都鼓开了。现在夫人埃莉诺跟罗斯福说，我们不久还有第二轮辩论，我亲爱的富兰克林，不知道你站在哪一边。我亲爱的夫人，你尽管放心，我肯定站在你一边。哦，伟大的总统，有你的支持，我肯定得胜利。不，丘吉尔首相有他独到之处，到时候再说，你看好吗？夫妻二人相视一笑。正在这时候，门一开，女秘书米斯小姐从外边进来了，落落大方，手里捧着一杯热咖啡给夫人埃莉诺。夫人一路辛苦了，喝杯咖啡吧，谢谢。这夫人埃莉诺多咱见的米斯小姐呀，这心里头有一种没法表达的心情。为什么？女人之间可能有点妒忌，她发现米斯小姐长得太完美了，不仅人的模样美丽动人，而且才华横溢，自己不再白宫，把富兰克林罗斯福全交给她了，他们两个人之间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她把米斯小姐比作一个硕大无比的蜘蛛，在白宫织下了爱情的大网，紧紧地把罗斯福给罩住了。正在这时，罗斯福一伸手把那封信递给了米斯小姐，笑着说，我亲爱的米斯小姐，你读读这封信。米斯小姐把信接过来，认真在这看着。第一夫人埃莉诺的心里头就一颤，心说话，罗斯福啊，富兰克林，有必要吗？他只不过是你个秘书，这是私人信件，为什么叫他看呢？心里边七上八下，那脸涨得通红。但是毕竟是第一夫人，与众不同啊。埃莉诺很快把自己的情绪就控制住了，他心里想，米斯小姐是罗斯福的强有力的助手，我不在家的时候都是他细心的服侍罗斯福，而且米斯小姐把她的一生都奉献给了白宫和美国人民，难道不值得尊敬吗？我为什么要妒忌人呢？这是自己的不是，有可能富兰克林罗斯福爱上他了，但是那也是他的自由，我无权干预呀。这妇人心里七上八下，不知想些什么。等米斯小姐读完了信，一笑，好啊，我希望这场辩论能早日到来，我如果能荣幸参加的话，我也耳光大开。米斯小姐，到时候我会邀请你的。三个人坐在一起是笑语欢声，紧跟着罗斯福跟他说，米斯小姐，这封信你读过了，读过了，有一件事情需要你完成，你马上通知陆军部把更多更多的来福步枪送到欧洲战场，我的老朋友丘吉尔等待这批枪。我明白。还有，你马上通知海军上将金将军和马歇尔将军今天晚上的8点到我这里来开会。我明白。您看这罗斯福三句话不离本行啊，他想的事儿都是战争的事儿，他多么盼望早日战争结束。
那才真正的松心了。吃晚饭的时候，第一夫人埃莉诺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呀，瞧我这脑子坏极了，有件事我忘了跟你说了。罗斯福不知是什么事儿，就等着，就见第一夫人赶紧把挎包打开，从里边取出一张日本报纸来，往前一递，富兰克林，你看看吧，多么有趣的报纸。哦，罗斯福戴上花镜，把报纸展开一看，上面全是日文，但这罗斯福很了不起啊，他不仅精通德文，还精通日文，会好几种外国话。看日本的报纸跟看美国报纸没什么区别，但是他的眼光落在报纸上一看，他就是一愣，就见通栏标题醒目的大字写的是日本海军赫赫战果，中途老大捷，美军惨败，望洋而逃。罗斯福就一愣，转回身来问夫人，夫人，我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再看第一夫人，乐的是前仰后合呀，我亲爱的富兰克林，你傻的真可爱，你往下看就知道了内情。